你好，这里是 Top of Japan， 我是钱德勒。今天跟我一起录这期节目的有妮子，还有另外一位嘉宾，对，也是我们的客座主播大赵啊。然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聊的是日本的一个音乐节，也应该是日本最出名的一个音乐节，叫做 Fuji Rock Festival， 中文名是富士摇滚音乐节。啊，这期节目跟之前的节目会不太一样，因为这期节目我们决定按着你的头来给你安利这个音乐节，所以今天的三位主播都有非常强烈的个人主观感受，而且三个人也是三个完全不一样的立场，对这个音乐节的兴趣也是来自三个完全不一样的角度，所以我们就非得聊它了。啊，非得聊它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今年决定带着大家一起去 Fuji Rock 玩啊，然后听到节目的最后，你能听到报名的方式和你担心的那些问题，我们提前都给大家啊铺好了路，把坑也填好了。所以我们先来聊一聊 Fuji Rock 本身，好吧？妮子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 Fuji Rock。
对，现在这种要写一个总结性的啊这个陈词的时候呢，我就偷懒了，我就去问了一下 ChatGPT 啊，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嗯，
他说 Fuji Rock 是一个在日本举办的音乐节，通常呢在每年七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举行。该音乐节于1997年首次举办，是日本最大规模的音乐节之一啊，每年呢吸引数万名国内外音乐爱好者前来参加。Fuji Rock 在日本新系苗场举办啊。ChatGPT 说的啊，这个是我 quote 一下，有问题啊。该区域位于富士山的北侧，确实是北侧，但是离富士山真远啊。
嗯，
这个，
俄罗斯也在富士山的北侧。
就是 ChatGPT 说的啊。音乐节通常持续三天啊，然后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音乐人跟乐队来参加，包括摇滚、流行、电子、爵士、世界音乐等等各种音乐类型。啊，除了音乐表演以外呢，它还提供各种其他的娱乐活动，包括户外运动啊、手工艺品市场、美食和饮料摊位等等，是一个集音乐、艺术、文化和自然为一体的综合性活动。quote 结束，这以上都是 ChatGPT 说的，我觉得他说的大部分是对的。
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啊。
然后它里边提到了几个比较重点的啊，刚刚说的是最大规模音乐节之一啊，那还有什么呢？就其实日本还有几个四大音乐节吧，四大 face， 就是音乐节在日语里面就叫 face， 是来自于 festival 的简称，就只要了前面的两个叫 onaku face。 嗯，对，然后大老师来跟我们说说日本其他还有哪几个跟 Fuji Rock 并称的这个音乐节。
哎呦，音乐人要说话了。嗯，
这个要聊到音乐节啊，就是Fuji Rock 它有一个姐妹音乐节啊，就是 SSSummer Sonic， 哎，会比这个 Fuji Rock 会晚大概一个月吧。那么在日本的这个Summer Sonic 是在东京还有大阪啊，它都会搞
哦。
今年的话是在八月的十九、二十这两天。
嗯，
哎，但是呢，Summer Sonic 它基本上属于叫城市音乐节了。
嗯，
哎，它没有太多的这种自然这个环境的加持。
嗯。
还有一个叫Rock in Japan， 哎，这个是在五一这个黄金期这个时间去举办，而它是在一个公园里边去举办，啊，还有一个是简称叫 RSR 的，这个是在北海道，哎，它也是一个哎算是通宵音乐节吧，
嗯，
那么在这些所有的音乐节里边，其实最好玩的啊，元素最多的还真就是 Fuji Rock，
嗯，
啊，因为它有这个，首先它的这个举办地啊就是在森林里边，在自然环境非常好，
嗯，
所以你其实不管是你是乐迷也好，还是说我就是想找一个地儿露营，或者是找一个嘉年华的地方去玩，
嗯，
哎，都是非常合适，而且你自己去也可以，你跟你的恋人去也可以，哎，你拖家带口去依然可以，哎，所以这个 Fuji Rock 一定不能错过啊，也是我们今天这个重点去聊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嗯，大钊老师给我们先按了第一次头。这个我看到一个说法，说这个 Fuji Rock 是所谓世界上最干净的音乐节，这是为啥？
嗯，就一个是他在露营区啊，可以同时接纳两三万人，
嗯，
就是说这个地方在那个四天里边有两三万人在那吃喝拉撒，全部都住在那里，但是走的时候呢， 是没有残留的，就是大家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卷干净，然后还是垃圾分类分得很严格，给你都弄好弄干净，
嗯，
就是像没有来过一样全部拆完。然后除了这个呢，他们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注重环保的，整个从他们组委会啊，一直到他的音乐人还有后边的这个大家参加者，这种都是非常有环保意识的，每一年都在给他们的环保工作加码。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举措啊，一个就是就关于发电嘛，因为它不是在山里边嘛，其实不可能从哪里弄一个什么，架一个这种发电的东西过来什么的，它有一些供电就是自给自足的，
嗯，
一方面用这个太阳能的发电，这个好理解，还有呢就是用这个生物燃油技术，
嗯，
是什么呢？就是日本那个炸天妇罗剩的那些油啊，然后这个回收过来，
嗯，
然后做成了这个发电用的油。所以基本上就是地沟油发电，然后又还有上一年，比如说你这个所有的塑料瓶这些东西，
嗯，
一次性的瓶子会回收，然后用来做成工作人员穿的那种防水的服装啊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制品啊，放到第二年再使用。然后筷子、纸盒这种都是就一次性餐具，全部都是可降解、可回收，
嗯，
然后第二年可能就变成你的厕纸。然后这样循环的去用，然后他而且会在现场就告诉你，你看你用的这个厕纸是我们去年那个时候怎么怎么回收的，然后
去年你的盘子今年擦屁股，
对，
别反过来就行，嗯，搞不好也是有反过来的，
技术有点厉害了啊，就是就会告诉你，给你这样一个概念，然后提升大家所有人的这个环保的意识，还会提倡大家去少用一次性的东西嘛，就是卖那个卖 bottle 也有送卖 bottle 这种，嗯，然后每年还在拓展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环保的这个概念，引入了一个叫做 NGO 村。这块地方原来也是没有的，然后后来加出来的，就让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的这种环保组织啊进来进行教育什么的，然后搞那种特别有意思的活动，比如教大家怎么砍柴啊，然后怎么样去在家里面去做力所能及的一些就是回收的，然后小的这种工艺品啊或者什么动作呀，然后去进行一些教育等等的。然后还在那个东日本大震灾之后就建立了那个募集对于这种自然灾害的那个基金，嗯，然后每年都可能有个几百万日元的这个收入，然后一直呢都是支持这种环境保护嘛，他们不是在森林里面搞这个活动嘛，还成立这个专门保护森林的这个基金，跟当地的这个环保的这个机构一直是联合的，有一些进行教育的呀什么的，反正就是身体力行嘛，
嗯，
就是让这个地方每一年可持续，
嗯
嗯
嗯，这理念还是，因为他们已经做了二三十年了嘛，就是理念确实还是蛮高级。因为你刚才说这个，好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几天之后，这个所有人能把这个收拾的就跟没来过似的，就让我想到火人节，就他们是把它给点了嘛，就是一把羊了，但他们这儿就是 free rock 是没有羊。因为最后撤的时候也不会有碳排放，就大家就把东西默默的就收拾走了，对吧？扬了多少还是那个碳排放，那个带来的这个污染还是蛮大的啊。那我们顺着说说他们的历史吧，就是他们是从1997年开始弄的，
嗯
嗯，
1997年第一届，然后有30000人参加，然后第二天就因为下大雨，
嗯，
就取消了，就只搞了一天。
嗯、
然后
他们是没预料到会下雨是吗？
真的就没搞过，
嗯，
然后暴雨实在太猛了，整个场面相当狼狈，那设备什么的全泡了，
全浇了，嗯，
所以呢，就是防雨这件事情，
嗯
啊，就第二年他们后来觉得说也不能这么搞了，就没有放在户外，就放在室内举行，
嗯，
在东京，然后98年那一届就是在室内的唯一一届在室内举行的这个 Fuji Rock， 然后那一年人数就达到了67000人，就说明大家对这个活动还是哇很感兴趣，很火热哈。但是呢，就是参加了那个室内的以后，大家就觉得说还是户外爽，
没劲，
没劲。于是从1999年开始就搬到了现在的这个新泻苗场。这个原就是个滑雪场，夏天时候就是个草坪嘛，就没用了嘛，对吧？就在这个地方举行，很远啊，从东京过去还有一个半小时新干线，但是名字还是沿用了最早的这个富士音乐节，毕竟你看日本最大的 IP 就是富山，这个不能随便放掉，叫这个名字才有国际化的这个可能性啊。然后呢，时间呢也是从周末2天改成了3天，好不容易去一趟嘛， 得让你玩够啊才玩个爽。从那一节开始，就是防水就变成了富吉 rock 一个很重要的。
他非得选在台风的这个时间来办吧？
你整个夏天日本基本上就是数台风数嘛，
嗯、
就那个编号能到二十几号，就这样的、
嗯，
肯定会下的。嗯，日本本身就是一个降雨很多的这个国家，这个地域就是这么个特性，他就把这个主题定得很明确了。
嗯、
你想想看，为啥？我们淋淋雨也就算了，看的人淋也就算了，他那些音响设备你知道吗、
嗯、
那个东西全部是电线，就把你防水做的滴水不漏，就是你只要不是雷直接劈下来到那个台风要把东西刮走的程度，防风防雨他们真的是做的非常专业。
嗯，还得防电、嗯、因为水加电的就很危险了。
对他就是他一定要把这个就是漏电的这些事情保护的东西做的非常非常的足。
嗯，
然后到02年的时候参加人数就开始往上一直往上涨到90,000人啊，然后06年的时候就达到了这个130,000人、
哦、
哎，后来就基本上维持在这个人数。刚刚说到这个防雨这个事儿嘛、
嗯、
然后他们你到什么程度呢，就2012年可能是史上唯一一届啊，人数达到14人那一年，
13万人
唯一一届4天都没有下雨的。为啥4天呢？就是从后来开始他们还加上了前夜祭，就是在、
嗯、
整个正式的这个音乐节开始之前给大家一个晚宴一样的，就是前一天晚上、
嗯、
然后给大家夏日祭
欢迎晚宴，
欢迎晚宴、
嗯、
放点烟花，然后有一些乐队来过来提前的表演，而且这个前夜祭是你不需要购买门票就可以参加的、
嗯、
就等于前一天呢开放了让大家进去扎营，每一年扎营的人数从最早的可能9,000人现在上升到可能接近20,000人这样子，那就让这些两万人在那儿可以嗨一下。
小型的夏日祭。
对。
嗯，音乐夏日祭。
对。
嗯，
就是你们已经到了，晚上又没什么事儿干、
嗯、
对不对，那就。
暖场先。
暖场先。哎，让这个试营业一把。
嗯，
这个就是所有4天的时间，只有2012年这4天天气挺好，完全没有问题。
火啊。
嗯。就这个是变成他们自己记录到自己历史上的一个大新闻、
嗯、
所以就你知道说参加 Fuji Rock 防雨真的很重要啊，是、
嗯、
一定要带好各种各样的雨具，一直这个历史就是每年基本上后来就维持在11万到14万人左右、
嗯、
4天的时间，然后大家就像一个盛会啊，到夏天因为日本他们夏天是有那个叫那自亚斯米下休、
嗯嗯、
就你可以跟公司请假的，嗯，所以就很多人就会一个是把它花在欧蹦，就是那个盂兰盆节、
嗯、
然后就是回家省亲，要不然你就是请了这样的那个夏日的假期，对，可以去玩
几天假，
看每家公司不一样嘛。
啊，这个是还不是法定，就是
法定有，但是就是每个公司福利
还会不一样，可能会给你一些增加一些是吧。
嗯，
嗯，
然后它本来就是周末嘛，所以说其实你只加一天的假还好。2020年暂停了一年，这也是史上从未有过，众所周知的原因，
疫情的原因吧。
对，就是就没有开。所以就是2020年你给他算一算，2021年几乎日本是没有对外开放的，所以那一年有一点点像日本音乐人的节日。
嗯
嗯，在那边去祭奠他们走掉的老前辈啊，然后他们自己的那个玩啊、
嗯、
那样子的，你没有办法请到很国际化
的、嗯、欧美
的
人去不太方便。嗯，
对。然后2022年也就是去年那一届算是恢复一些了、
嗯、
但是他还是没有什么国外的游客可以来嘛。
对
对，他没有那样的对外开放，所以也不完整。
嗯，
而且还会受到一些疫情的管控的限制。
嗯，
就比如什么禁酒令啊，然后各种聚集啊，人员的密度，他连多少人参加这个数字都没有公布，
那看来是没售罄。
对、
嗯、
但是今年所有人都很看好。
嗯，
意义不同了是吗？
嗯，这是正式的第一年，正式开放
开的，就是疫情之后常态化了之后他的第一年。
嗯，
往后要怎么走他们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个转换并且进化的很重要的一年。
嗯，
所以今年会搞出什么新的东西来，我一直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会玩的，
这
就是每一年他都会进化一点。他到现在就是说说他的那个会场的情况啊，他现在的规模就刚刚大赵老师介绍的这个四个音乐节，富士音乐节是这个里边最小的，
场地面积最小的，
场地面积最小的、
嗯、
但是他真的把它规划的非常好，它是一个长条形的、
嗯、
因为是个雪场嘛，就沿着那个山脚下那么一长条、
嗯、
然后呢它有四个，应该说只有三个比较大的这个主舞台，一个是绿舞台是最大的，然后白舞台和红帐篷，这三个。然后这里边呢是他们请到的最大牌的，然后那个按照时间段号会去表演的。但剩下来小舞台还有十几个，在不同的这个小地方，什么墓道亭啊、森林里边啊、Gypsy Avalon 就是什么那个吉普赛这个部落一样的小帐篷啊、然后什么天堂区啊，还有 Daydreaming 就是一个要坐一个非常长的索道上山的地方、
最高的地方。
对，
滑雪时候往下就是
滑雪时候那个缆车、
顶上、
对，
山顶上、
那个缆车还是一个那种滑雪缆车，它还是一个最号称世界上最长的一个滑雪缆车。2007年的时候他们自己公布说，哇，这个滑雪缆车在我们四天的这个时间里面使用人次达到了10000人，就大家都坐上去、像破纪录一样的，然后到那个山的顶上，然后去听音乐，然后再下来这样子。
而且他这几个舞台呢都怎么说呢，就在那个山坳里边。所以其实互不干预互不影响
啊，你说声音是隔开的、
隔开的。
你听完这个之后你想去另外一个舞台，你可能还走一段这个
站道15分钟左右。
这么要走15分钟才能过
来。就虽然说别看它面积不大，但是它因为是狭长型、就是你绕一圈它还是很远，
这费点劲啊。
对、
它是规划好，它那个路线不是说你能走直线的，就是你得弯弯绕着过去走。
因为它还有小溪流、你可能还要过河、然后就是它会给你安排，也不是说单向道吧，但是它有近一点远一点好几条路给你、但是你也不是说我随便走就能走过去。
明白。
而且那个缆车也一定要坐一下，因为他那个白日梦的那个舞台就在他那个最高的地方。坐缆车上去之后，听听音乐，
仪式感。
而且能够俯瞰一下嘛，
对，
就是那个风景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他那个白日梦那个舞台呢，说是舞台，其实就是草皮上画出一块地儿来。艺术家呢就在你身边表演，大家围一个圈儿。而且那个音乐形式都是一些。相对比较小众啊，或者比较互动性很强的，对，互动性很强的。
墓道亭也是类似的，就是它就在路边儿，然后它的座椅呢，就是砍了几根木头往那儿一搁，然后就在那个森林里边，你周围都是在那个松树底下，然后就一般都是以民谣为主吧，就拿个木吉他就开唱了，然后你也离得非常
放松，
非常放松。所以其实就是它魅力是很多种多样的。他的表演区域就给你了这些很多的选择，你可以去跟那个最大牌的，然后国际的，然后很多很多人，对吧，在那边有这种体验。你也可以是非常小众的，然后就跟着这个吟唱的这种歌手，然后在那摇一摇啊、就是享受一下。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能够在那个里边找到自己的那个乐趣，而且是可以就是风俭随意啊，你喜欢什么样的在里边去探索一下，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所以他这些舞台也是一点一点的根据大家的这个提议和诉求长出来的。就他一开始的时候也就只有三个比较大的舞台，然后再有这个再有那个，一点一点起来，自发性的，哎，发现这个也不错，那明年我们就把它规划到这个里边去，就是这么一点点玩起来呢。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很在音乐的前沿，也很会玩。还有什么呢，就刚刚大老师说了，这个亲子也可以是吧，他专门有给小朋友有些游乐区，然后有些吊床啊，户外体验的这种活动啊，然后树屋啊，就是小朋友最爱的，然后弄点像勇敢者道路一样，让你往上能够爬一爬呀，就你到那儿遛娃你都不担心呢。
对，
他
有一个 Kissland 的那么一块地儿。对，其实你像他这种就是在户外搞的音乐节吧，有些时候可能有小孩的吧，他会可能考虑的东西多一些。但是其实富地 rock 有一点特别好，就是他很照顾这些带小孩的，你即使带孩子去，我觉得两岁半三岁以上的孩子完全没有问题。你即使比如说你不想看音乐节，那么你带孩子去在那玩，在自然里边去探索，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我看到一个说法说，就是好多人确实，好的中年人确实不是冲着音乐去
的，是的，是的，
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当着一个嘉年华去玩了，带着孩子去玩了，对吧？
对，
然后我可能完全不懂音乐，我也不听，那就是无所谓，反正就那种，但是我带着孩子去玩，我带着孩子去露营了。
对，有好多就是 基本上比如说主舞台，
嗯，
前边都是跟着音乐一起造的，
嗯，
后边的很多就是坐在躺椅上，非
常当个 BGM 听一听，对吧？就当商场的 BGM， 你我管你谁唱的，我也不认识你。
对
，然后我觉得他们帐篷搭起来之后的那个状态啊，就好几家人一起啊约好了，每年这个时候就聚一聚露营，
嗯，
然后把那个天幕什么的那个搭个隧道帐，哇塞，
嗯，
那就是一个小型 tribe。就是一个自己的这个小小小天地，然后带着各种娃，看那些家长呢也是熟门熟路的，就是你去多了以后你可能就淡定了，嗯，他可能就是自己年轻时候也这么玩，然后有了娃继续，
嗯，他甚至可能都不会说到时候去，他就在那儿就扎着营就坐在那儿，
嗯，
看孩子玩就完了。
对，前两天我还在跟那个之前跟我一块去 Fuji Rock 的这个朋友聊呢，他们也是这两年生娃了，
嗯，
然后今年就想说想要带娃去。
哦，你看看，状态就不一样了吧，
然后就是先拿国内的这个音乐节练一练手，然后试一下五月份先看一下情况，然后就准备七月份的时候就把他们弄到这个日本去。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跟听众也一起进化吧，
嗯，
也以前可能玩这个东西的人都没有拉家带口，哎，然后大家年龄上去了呀，就开始有小孩有这些东西了，
嗯，
他办了二十几年，他一定经历过很多的这样的成长的过程，
他的听众就成长了，或者他的乐手就成长了，
嗯，
大家生活状态家庭状态发生了变化，但是就是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
哦，
那我们就对吧，就自然的来相处就完了嘛，
嗯，
而且音乐本身它不应该是一个那么刻板的一个东西，对吧？它应该跟这些东西是能交融的，不是说你生了孩子你就不配玩了，那这也就没意思了。我觉得这就是本身音乐作为一种让人跟人之间距离接近的这个东西，其实它本身呢就跟音乐本质就背离了嘛，对吧？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他说的这个与音乐与自然共生，就是人生孩子这个要养娃也很自然，
嗯，
也是一个共生，所以他在这个方面也就一直不停的在进化，
嗯。
那么就说到了这个生活区啊，你带娃什么的，就是露营的这块，
嗯，
那他生活区呢有露营的很大的区域，然后大赵老师前面还跟我聊说有一块专门还是给女性这个露营者的，
哦，
哎，就是很体贴嘛，日本不是就跟
女性
车厢一样，
嗯，
一样的，
对，你女生可能洗衣服啊什么的挂那儿这种的，就是也不好意思，
隐私考虑或者什么的，嗯，
对，然后不方便的这个，那么女生用的洗手间啊什么的数量啊这方面的考虑啊都会不一样一些，然后还有专门给房车的这个区域，
嗯，
有一些公共的浴室，浴室呢比较简陋啊，它那个公共浴室就是临时搭的，就跟可能跟军训时候那种就军营帐篷里边那种感觉，
嗯，
他搭了一个帐篷，然后呢大家就真的是在里边排着队，然后就有个龙头，
嗯，
就洗一洗，再就是五分钟解决问题。
收费的吗？
免费，
免费，
含在门票里。
公共浴室是免费的，但旁边有一个收费的温泉，
苗场温泉，就是你可以大概，
嗯，
那应该也很
四五十人民币吧，
那个有可能要排挺长时间的，
嗯，
如果你是在高峰期去，
还
我试过
还是就冲一冲算了，
对，就
你要想泡温泉你上别的地方泡，你何必在这儿十几万人你跟着泡啥呢？
不
一样吗？
心情是这样的，如果那天真的下了雨淋了雨你还是很想泡一泡，
啊，
就让自己能够发发汗让舒服一点，真的还挺冷的，如果真的是下一天雨的这个情况下，
它关键是刮着风下那肯定是凉的，
排一个小时有时候觉得也是值得，
但是就是洗澡的问题你不用担心，
嗯，
免费的
反正是
有，
但是你不能有太高的要求，嗯，
对，
嗯，
对，
而且你想在真的在户外玩户外都知道能洗澡已经是，
已经给你脸了好吧，嗯，
对，所以其实也是风险随意，你要真那个啥你就排个队去挑一个人少的时间去这个温泉，
你也可以坐新干线回东京洗洗完了回来玩，你嗯
是
吃饭怎么吃啊，
吃饭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嗯，
基本上简餐啊，然后比较复杂一点什么卤肉饭啊，
有卤肉饭，
美食
还
是挺多的，各种各样的美食。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能点火吗？我能就是我自己做饭可以吗？我用气罐之类的
可以
做，但是我不能生篝火，是不是？那听上去就是危险的，十几万人再给扬了。
你在帐篷区这个烧水啊什么的，是没问题的，
我用气罐可以啊，那就很好，
嗯，
那就很好啊，那就我就能自己做嘛，我就去可以买点那种半成品，然后我自己煎个肠什么的吃一
些。嗯，对，但你不会想要回去的，
嗯，
就是因为那个露营区走到表演区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就有近有远。
你说中间我就不太想回去做饭的嘛，
对，
可能就早饭和晚饭。
早饭，对，其实早饭它那个也蛮 peaceful 的，就是吃个三明治什么的也不太用排队，咖啡也很棒，就还挺爽的。
明白。
基本上这个，我觉得这个后勤他们已经非常到位了，很会享受吧。本来去玩的人就是享受生活的，没把你搞得那么艰苦。我特别喜欢吃他们那儿烤肠，啊，那种盘的
台湾烤肠。
不是，它这好长好长一条，然后盘起来跟个盘箱一样的烤肠，老好吃了，然后还有就是海鲜啊什么的，哎，就是都有都有，付费啊这种都很方便的，也不是很贵，就是 fair。然后那边精酿啤酒就已经发展到可以按地图了，就告诉你哪哪哪有卖什么什么精酿，就整个上面都有
各式各样，
酒精管够
啊，
酒精管够，
好好好。那我就带上烧水了就行了。
然后你去的这个是新系，你知道吗？就是这地方清酒也多得要命，又有名，大家可以就是基本上你可以保持三天不是很清醒。
OK， 那你也不用担心吃的，
不用担心吃的，
也不会说也不是刺客，啊，
对，
就正常价。
对，唯一可能要小担心的就是一个蚊虫问题。
这不是问题，这有钱的乐在，你绝对不会让你让蚊子盯着的。
然后医务室对吧，公共服务这块也都还是非常的，
那肯定
靠谱的，
这就相信日本人的这种服务和保险意识就完了，不会让你受伤的，
就会受伤你就在户外，我跟你说，
就不用太担心说有太大的问题，
对，太大问题马上就很，其实到镇上也很近，就十几二十分钟的事儿，就是
后勤他们是考虑的很周到的。
对，
有些你比如你帐篷自己不知道怎么搭，有专门的这个咨询台，有和也有会帮你，
你
旁边的小伙伴
我也能帮你啊，
你旁边的小伙伴，就是我们如果带一个二三十人的团队的话，那个钱德勒把帐篷包了，
对对，我就包你们的，就是晚上你就睡在帐篷上就完了。
我跟你说，帐篷真的要好好搭，
风声一定要绷紧，因为考虑这个雨雪天，这个风雨天。
你知道我碰到过什么事儿吗？就是我晚上睡在帐篷里边，那天晚上刮台风，我怎么觉得旁边就老有一个什么东西在咚咚咚敲我帐篷，挤得我，然后我就很难受，我忍了半个小时，我居然忍了半个小时，我旁边的姑娘睡得跟猪一样，然后呢，我就爬出来看了一下，是我旁边那个四人的帐篷，因为地绳没有拉紧，整个吹飞了，靠在我两人小帐篷上就顶着，那风吹一下就顶我一下，吹我一下就顶我一下。然后我当时我手去拿那个帐篷的时候，我人差点跟那个帐篷一起扬起来，就飞起来了，就滑翔伞起飞了。然后我没有办法，只能把他的帐篷拆了，因为我根本拉不动。
里面没有人，
里面没有人
啊，
有人怎么能飞起来呢？
客厅帐，
对。然后那个我就把那个帐篷没有，他们是没有回来，这时候已经凌晨一点了然后我就把一个脚拆了之后，它就变成一个帐篷皮在地上安好，然后我依稀听到他们可能凌晨三点回来，发现哎呀怎么回事，
八十八，
没有没有，是日本人。然后他们就哈哈哈哈了一下，然后就去了集中营那个避难所。因为那天又风又雨的，也趁着半夜可能搭不起来了。
在风里面扎帐篷是非常非常痛苦的，非常痛苦。对，所以就是离开之前一定要把风绳拉紧，这个确实
特别多。然后他们就很开心，一秒也没有犹豫就直接走了，就去
避
难
所
了。
有一个避难所啊，就是说如果你叉叉了，你
那个避难所好像就是那个王子酒店。
有两块，就是他们主要那温泉那个地方也会打开，就变成避难所
啊，
就有好几个就是结实的、
你就带着睡袋去就完了，对吧？然后你凑合一夜，那还挺好，那还挺好。
睡袋也可以不用带，就是反正室内夏天
OK。
第二天早上再来处理你的帐篷就行了。对，所以一定风绳要扎紧。
可以。妮子，你今天去过几次？
我去了两届，是18跟19。
哎呦，
后悔没有早点去。
但是这两届也是就是最后最疯狂的两届，对吧？20年就没有了嘛，对吧？到现在还没有到19年那个状态，今年应该会到19年那个状态，甚至可能会搞不好可能会更疯狂一些。
我就觉得说，不管你哪届去，你一定会碰到一个让你觉得值得记忆的很经典的事儿。18、19两届的话，我是一个是 Bob Dylan 去完日本之后，他就是香港的那个告别演唱会吧，应该是。
哎呀。你撞上了，
就是 Bob Dylan 他在那边，但是老爹的歌吧，就到现在年龄听，你真的就只是怀旧了，特别容易睡着。 就是，然后还有我非常喜欢的 Jason Mraz 的这个演出，
我也很喜欢他。我从他们没红之前就听他的歌了，后来他红了，我还觉得挺可惜的，怎么就怎么就红了那么两首歌呢？就是那种宝藏被别人发现的感觉，很可惜。
哦
嗯、
对，听他很多年，然后上海我也去听过他的一个专场，反正我觉得，包括跟他一起的那个女子乐团，我也非常喜欢。就整个的那个演出氛围是很棒的，那他也是腹肌 rock 的熟客了、也不是第一次去。对，然后我去了那两届呢，有一个印象就是像录像片段一样印在脑子里的那种体验、就是下午的时候，然后天气特别好，我就躺在草坪上，然后听那个 Jack Johnson 的这种民谣嘛，就是那个、对，有点乡村的，然后他因为是夏威夷歌手、就真的感觉你天上蓝天上那个白云在缓缓流动的那个感觉啊，一下子就在夏威夷的这种氛围、然后全身非常的放松，
巴拿哥尼亚夏威夷限定，你继续
就是这个就画面和整个这个音乐整个的这个体验就变成一个、
这就是人生回忆了，
对，记忆的那个点，然后你每次看到那种蓝天白云的时候就可能会回溯到那个场景。我觉得像 Fuji Rock 这种演唱会，它这种音乐节它带给你的是全方位360度一个立体的体验，而不是说我就是今天比如说我草莓迷笛或者什么那种、我包括 Summer Sonic， 对，就是到了那儿我站着蹦、然后就是可能几个小时、不是呢，因为它整个你在那里的四天的那个时间都是全方位的，你的身心然后你呼吸到的空气吃到的所有的东西等等的，就造就了一整个这个体验、非常非常的立体。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到现在也会觉得想到就觉得很舒服的，就是前面我描述的在木道亭、你没有计划要去听它，你只是顺道走到那里，然后哎，他正好要开始，也正好有位子，你就坐下来了，然后就开始听了，然后你就靠在松树上闻着松香，啊，看着这个很可爱的日本小姐姐在现场跟你演唱，就那个感觉，大家好像就一瞬间就成为了朋友，然后你跟一群朋友在那个地方，可能也就二三十个人，共享了这一个时间，那个感觉也非常棒。那也有让我非常开眼界的，就是像碰到了 Skrillex 跟那个 Odessa， 两个都是那种电音然后 DJ 式的这样的一种表演，但是他们就是两个人 hold 住几万人几十万人的就十几万人的这样的场子，然后还把那个声势搞得特别宏大什么的那种感觉，
几万人一起蹦那种，
对，就是能够把大家的情绪和集中的那个你的注意力所有的点都拉到一个点上，我觉得哇塞，这种能量也是给我非常震撼开眼界的，它可以用声光电和所有的东西跟音乐一起结合起来，让同时场下这么多人跟他在
把所有人的频率调到一起，
对，
给我蹦，
对，有时候也未必是蹦，反正就是让你觉得非常的有一种澎湃的感觉，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认真的这种音乐爱好者，我听的东西也比较有限，我也不会任何乐器，我真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听周杰伦长大的这么一个，这个
不是奔着音乐去的，
对，就是本身就觉得是奔着体验去的，但是这不妨呀，我真的在 Fuji Rock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 enjoy， 听不听得懂的都不要紧的，
对对对对对，这不本身不是重点，音乐本身也是一种语言，
对，就用真心去感受就可以了，
就可以痊愈啊，
对，用真心就可以痊愈。还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可能是那个正好在听杭盖的时候，应该是2019年他们是去的嘛，然后大哥们英文也就那样嘛，所以上来就是话也不多，人很话不多，然后直接整，然后啥也不说就梆梆梆三首弄完、走了，就是那种特别厉害。然后在听杭盖听完之后走走走，哎，碰到大张伟了，在一个正好是在
北京孩子大张伟出现了，
什么大老师，然后说哎呀，走过去，然后哎又掉头，我说能合个影吗？他说哎，自己玩自己玩 嗯，也挺好的。就是其实 Fuji Rock 本身还是受到这个国内的这些音乐人的一个认可呢。嗯，
对，尤其是这个200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基本上去看的都是乐手，
嗯，
然后乐手比较多吧，嗯，也都是奔着朝圣的心态去啊，见见偶像什么的。
最早还是冲着音乐去的，就那批
那些人都是就是
冲着音乐
去的，
去的，嗯，
对对。
集中打个包的欧美偶像都一起来了，
对，对，
欧美日韩偶像都放在一块儿了，嗯。
因为这
那不能叫偶像，就是，
嗯，
都是乐队，
他们的偶像
正经，
他们，
啊，
对
对
对，
对，
也正，人家也是正经崇拜啊，
对对对，不是 idol
啊，不是 idol 啊，
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去，嗯，去学习学习。
嗯，今年会有哪些音乐人给我们介绍介绍？
我看他那个最新的那个名单啊，
嗯，
这声量比较火的还是 Foo Fighters、Lizzo、The Strokes。
嗯，
我自己就是比较喜欢的比较少啊，因为像 Foo Fighters 他们其实，嗯，
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没有什么喜欢的，我们就今天就掐在这儿。
因为像 Foo Fighters 这个就是对我来说挺熟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这个主唱这个 David，
嗯，
是吧，是
二舅，
原来 Nirvana 的鼓手，
嗯，
还是也是很老派的一个人，在这圈里这个论资历也是完全 OK 的那么一个角色。
Foo Fighters 是常客了，就是应该说 Fuji Rock 老朋友了。
对，
他们最早那届就是 Foo Fighters 在 Fuji Rock 的首秀，那一年好像还是 Green Day 在演出的。
嗯，
对，
他们好像好多
是跟 Coldplay 一起，
好多艺人都是反复来，就一旦来过就会反复来，好多这样的艺人，我看。
对，哦，对，
嗯，
Foo Fighters 是1997年第一届Fuji Rock 的时候就在那边表演了，
嗯，开场秀，
对，因为他们那时候还不能算寂寂无名嘛，只是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老炮，还没有现在这个江湖地位。
那毕竟是20多年以前呀，嗯，26年了都。
对，05年的时候就是跟 Coldplay 的那个是一起上的，所以今年你看 Foo Fighters 已经变成了绿舞台的。就是中间最重要的
自体最大的那个了，已经变成啊，
对，
自重最大的那个。
其实就说白了，你三天嘛，
嗯，
中间的星期六的晚上这一场是最重的，
嗯，
一般来说就是最大
最嗨的，嗯，
会放到这个地方，对。然后后边还有亚洲什么的，所以 Foo Fighters 今年肯定是那个什么比较大的。
嗯，
然后 The Strokes 也是老朋友了，对，第一届参加的时候是在2005年，
嗯
啊，
嗯，曾经
来过，对，那年。也是很厉害，
大牌云集啊，
对，嗯，然后所以今年声量比较大的就是这几个，然后就说了嘛，
嗯，
绿舞台的这个 C 位。
赵老师，你有今年特别期待的？
啊，有，Griller 很期待，
嗯，
啊，还有这个 Gogo Pungry， 还有红辣椒，
嗯
，Blur 呢？因为 Blur 他没有来这个复节，
嗯，
Blur 是去参加那个 Summer Sonic，
嗯，
啊，
8月份那个。
对对对，但是 Griller 是这个 Blur 的主唱单独搞的一个乐队，所以其实这个Blur 的主唱他估计也在日本再玩一个月，
嗯，
对，玩到8月份，就大家都是这个，然后可能在一些就是刚说的那种小的专场啊什么的，
我估计他们可能在东京或大阪都会有一些跟一些 live house 还会有一些。
嗯，
其他的也
不可能就歇了，对不对？
哎，
肯定是一直玩这一个月。嗯，那赵老师，如果你去这个 Fuji Rock 那个 Samsonic， 你还会去吗？
当然，如果你时间 OK 的话，我觉得那肯定要
就那待满一个月，是不是？
就这一个月就在那待满了嘛。
嗯
啊，因为除了这两个音乐节之外，本身日本的这种 live house 的文化就非常的好。
嗯，
哎，你去任何一个地方，就是你如果奔着演出去的话，那一定是没毛病的。
签证也允许，反正可以待30天，刚好够。
嗯，那个是8月19、20吧，完全能 cover 住，
嗯。
这个是7月底，
对，
正好是一个月以内。
嗯，
哇，虽然因为我其实本身不是，就是我会去 Fuji Rock 本身不是奔着音乐去的。
那你肯定是奔露营去了。
对对对对，我是想感受，因为我本身在国内露营，我是喜欢一个人的，就我特别不喜欢好多人，我也从未跟朋友一起露营过。就再亲密的也没有，就是我是希望这个东西是一个完全是安静的状态，就是我是要跟自己对话的状态，我不想去跟别人去。但是这种就是 Fuji Rock， 我觉得给我是另外一种极端，我是那种比较极端的体验爱好者，就他是那种几万人在一块，然后你去看那个照片，他给我的感觉是，嚯，这不就是一个帐篷展吗？ 这是正经的户外露营展，你知道吧？五颜六色的啊，
你大家在那争奇斗艳的，就是你路过的时候你都会看，
啊、
就跟人家看车一样。
对，就哎呦哎呦，这个 DOD 克勒曼 Snow Peak， 然后这个乱七八糟的。对，因为去年我看去年的照片和前年的照片的时候，我还看到过一些国内品牌的那个帐篷，就是你能看到很多各种小众的，然后定制的那种帐篷都在那个现场，各种装备肯定会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就今年我真的很期待，因为在日本也在刮那个野奢风
啊，
他们也在刮 glamping 的这个风，所以整个装备的设计跟升级啊、
嗯，
然后今年的这个秀场肯定就变成那种
对，而且近些年中文品牌的入场其实让这个事情变得不太一样了，因为之前都是欧美日韩的品牌嘛，然后中文品牌它的那个价格是很大的一个优势，所以让很多之前就是躺平的品牌就有危机感，就说哎呦就再这么吃老本是不行的，那我还得就是再往前拼一拼，所以今年搞不好会有不一样，包括好多就别提各种什么联名啊，什么这种限定色啊什么的，就更别提了。它应该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嗯、
我想去捋一把。
大家又那么爱拍，是不是那种什么黑化的呀？
啊，军事风啊，
风啊
对吧？啊，纯白呀、啊，什么就是你能找到的无数的这种配搭。对我，因为我在准备这些节目的时候，我已经在琢磨，哎，我带哪一套装备去是哪一种风。风格去，对，我现在已经想了七八，我甚至还列了一个 list， 就是我要带这些东西去，因为去，因为我更多的是从国内可能拿东西过去，我就不太可能运那种特别沉的东西过去了，我可能这一套主要还是轻量化，然后就会想，哎呀，我是睡床呢，还是睡这个睡垫呢？我应该睡床的话，那帐篷是应该，哎，我就在琢磨这些事儿了，就琢磨这些事儿的过程，就让人觉得，哎呀，有意思了，你知道吗？就第一次境外露营，我如果放在腹肌 rock 就会非常有意思，这个是我本身比较期待的原因。对，
嗯，我没什么，我就觉得这次我一定要戴上耳塞，
嗯，耳塞啊，降噪耳机买防水降噪耳机，我跟你说、哎、
真的我之前太痛苦了，因为它中间是有通宵的，
嗯
啊，如果你要途近，
嗯，
就是你要离那舞台近少走路你就肯定吵，但是你要离远了那就是比较清静，但是每天可能就得稍微跋涉一点，然后才能走到那个会场，然后你也不能轻易回去拿东西什么的，反正要考虑的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呢，有老司机带的路还是好的。对，然后我今年可能比较还是想听那个 FKJ 的现场吧，就听了他们这么多的 CD 啊什么这些的，我想了解他们现场，因为之前有一个很好玩的体验，就是我是因为去了 Fuji Rock 之后才在日本买了我的可以放就是 CD player 的那个音响，就是可以放 CD 的这种音响，就是因为在 Fuji Rock 现场可以买到很多这种乐队自己灌的唱片什么的，你不是说网上听不到他们的音乐，一方面 CD 确实音质好一些，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觉得我在用实际行动支持这些乐队，就跟当年买正版去握手一样的心情啊、就是有很多那样的周边，他们会有那个店就是可以去买，所以你就等于说你听了好觉得啊、然后再去买他的 CD， 哎，这个感觉倒过来反而不成立，因为你后来再去听这个 CD 的时候你会回想起当时现场的那个感觉，哎，这个又不一样，你跟这个乐队的连接感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但如果我是先听这个 CD 啊去听现场，我会不会失望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也挺期待就是听一下 FKJ 的，他在国内也很火呀，我看很多这个用他们做背景音乐的就特别多。
赵老师觉得呢，就是现场跟耳机里听有什么不一样？
听感上肯定特别不一样。
怎么说
啊，因为这个我们听到的所有的这种唱片，不管是 CD 也好，还是说现在的这些
黑胶啊、
流媒体啊、黑胶什么的，它都是经过了这个录音棚的这种，怎么说呢，标准化的处理的。哎，所以其实录音师也好，都会去帮你去平衡很多东西。
后期老师这么说，我们就肯定信了。
所以其实你的整个听感，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工业化的产品嘛，它要保证说大家听起来的感觉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对，
哎，不会有太大差距的。对，但是现场这个东西它更原始。它更直接，哎，这个鼓声是什么声？它就是调音师不会太多去干扰，不会说把你这个鼓声给你搞成一个别的声音了。哎，所以呢，包括这种现场乐手跟台下观众这种互动感，它就在你眼前。
对，
哎，而且你像那种去过这种大型的现场的，你会发现，就是你站在不同的位置，你听到的声也是不一样。 哎，所以他基本上好多那种有经验的都会站在舞台的正中央或前面一点点。
可说呢，曾经演唱会，五月天演唱会，好不容易买到了 VIP 票，站在了喇叭前面，站在了舞台左侧的喇叭前面。
啊、
那一晚上下来之后，我跟你说，头皮都是麻。就他一开始，然后那鼓上来之后，你感觉你的胸被穿透了，就是你的心脏，你跟那鼓是同频的了，就完全是乱了。
对他那个，尤其是那个低频，
嗯。
哎，真的，你心脏要不好的话，还真别离喇叭太近
了。嗯，那他我就在喇叭正前方，那喇叭那个巨大的喇叭就对着我，就虽然很爽，但是其实到后半场的时候我已经疲了，就是因为一直在一种非常嗨的状态，就是我已经累了，就非常累。
离舞台太近，对耳朵也不好。
嗯，
有时候你听完比较燥的那些音乐下来之后，你的耳朵是耳鸣的
啊，就嗡，整个晚上都是嗡嗡这种声音。
对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你身体动起来之后、
嗯、
就是你是站着听的，
是
你是用整个身体在听的，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音乐的那种感觉、
嗯、
跟你只用耳机那个音量去听东西、
嗯、
这个带给你的感受是绝大的不同。
嗯，
有我自己感觉啊，就是有些音乐我戴耳机是没有办法听下去的、
嗯、
尤其是摇滚。
嗯，
有好多东西你在现场那么跟大家一起那种很热情的那种感觉是可以的，但是你让我听耳机就不行。然后还有 Fuji Rock 它有很多那种世界音乐嘛，就比如说打鼓的打击乐的那种，或者是比较 peaceful 的那个，哎，你就得在那个环境下面听才听进去，才真的对你身心有治愈感。
嗯，
这个东西可能回到城市里它不成立。
嗯，
就
那个氛围不太对，那个味道就不太对了。
嗯
嗯，因为就是其实我听这种就是这种现场我其实没有那么多，但是我看演唱会，我听演唱会比较多，我能完全感觉到，就同一首歌在演唱会那个现场跟在其他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就他同一首歌可能都是同一个情绪，但那个情绪放大的那个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还有很多乐手会有现场的 talking， 就这些东西，即使你能买到就是这场演唱会的后面的 live 的带子，那些 talking 实际上他会给你拿掉，但是其实有那些 talking 做缝缝，这个演出才成立。就中间的那些他说的那些东西，他或者唱这首歌他是成立的，而且有很多就是这个最后他唱完了他返场这些东西他不会落在那些袋子里，而且返场那个情绪是不一样，大家会现场点歌，或者说哦，你会感觉哇，这是一个完整的，我买的是一个完整的体验，而不是我点你了，点了你十五首歌，你只唱完这十五你走了，不是这个。你如果是奔着听歌去，你大可以 CD 或者就是 Apple Music 你就听就完了。
对
啊，那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的，然后
而且你在线上去看这种直播，
哎，
听到的声音跟你在现场听
也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不是一回事。
嗯、
对,
对, 对, 对对，
就不说听的声吧，你这个音响啊什么的，自己家设备有没有达到这个效果，这也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那个我刚刚说像 Skrillex 或者是像 Odessa 这种，做电音的，他们也不光是做音乐，
嗯，
他会把视觉、
嗯、
光、
嗯、
整个舞台呈现都做进去嘛。这个是你现场，就是你只能在那儿当下体会到的。
嗯，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就是哎呀，说的我给我把自己说的把我的头摁到这个地上，在这案例呢，我讲，嗯，我
一定要去现场听。
对，因为我本身我其实说实话，我在录这期节目之前，我说实话，我100%冲录进去了。我因为讲真，我看了这个艺人列表的时候，我心中一丝涟漪都没有。他没有我那种啊他的那样的情绪的人，我相信现场会有惊喜，但是没有那样的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我极喜欢的那三五个乐手没有在这里面。但是现在你们说的，就我现在觉得嗯，可能那个惊喜本身也是值得期待一个部分，而且他我还不知道他惊喜是点在哪，因为我们录之前我说我完全不听电影，就我流媒体上我听到电影我会马上下一首，甚至说就啊，我不听这个，我不听这个，就是不是我的调，就是这个东西。但是现场呢，确实听过，也是能听下去，然后感觉氛围也是不一样的。我也不关心歌词是什么，或者说它是什么流派的，但是能听进去。那所以现在我对音乐反而产生了一些期待，把我的这个露营的那100%拿掉了一丢丢。嗯，现在露营90%了，剩10%分给音乐。嗯，
然后。还有一点是你在跟这么多人一起听的时候，
嗯
啊，这个人场
还有一个集体潜意识的部分，是不是？
对。然后呢，这个 Fuji Rock 的听众呢，就是我前面说的，还是不太一样，他不是那种特别特别激烈的，
嗯、
大家都很 peaceful， 因为可能就那个环境带给所有人
大自然里那种环境，嗯、
对，就是带给所有人的，就是大家很 peaceful， 很淡定。
嗯
然后也不是那种特别往上拼啊怎么样啊 ankle 啊那种没有的，就是社恐人民搞出来的这个东西也很适合咱们比较含蓄一点的亚洲人。
唱完了摇滚大家鼓掌。
就是没有特别燥，没有特别那啥，就是比较冷静。
OK， 这个非常适合我，这个、非常适合我。
对，我在国内音乐节也碰到过那种什么唱着唱突然哪里开火车了呀什么的，然后要蹦、蹦跶呀这种啊啊，对，基本上很少
啊，
基本很少，大家比较冷静，然后就按着自己的计划又赶往了下一个场地。
哇，这非常适合社恐。啊，非常适合社恐，
不需要社交。
那我们就要说说，就我们准备怎么玩吧，我们或者我们怎么准备带大家一起玩。我先来介绍一下，妮子可以随时补充啊。是这样，因为今年的这个演出是七月底嘛，有三天，7月28、29、30。但是我们准备整个的行程呢是7月27到7月31，是一个5天4晚的行程。对，然后我们准备7月27号在新喜集合啊，我们不在东京集合，就直接在新喜集合，所以大家可以按自己的计划来去定。为什么音乐节三天我们准备了一个5天的计划呢？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前夜祭是非常非常值得参加的，如果你卡着日子去，那其实你会错过非常非常多。对，然后而且要玩足，而且不要那么的匆匆忙忙吧，因为本身是一个很 chill 的一个环境，你在玩得很匆忙，我觉得很容易丢三落四，然后很容易就是我觉得反而给你带来一些不好的心情。我觉得大可不必，还是前后留出一些空间来。而且说的是5天4晚，但是我依然建议你比如说提前来，或者说延后回去，因为来都来了，只去了一下新系，薛微还是亏了一些，对不对？你这怎么得去东京玩一趟，对吧？因为他东京1个半小时新干线还是蛮方便的，你可以从东京往返嘛，就在东京再待个2-3天，再玩一玩，再买，在这个涩谷一下。对，而且这个因为这个演出整个的表演是非常的密的，你不可能一个人看所有的演出，所以这一定涉及到一个规划。然后我们提前到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然后一起帮大家去做好这个你个人的这个规划，对吧？因为还涉及到一些语言的问题啊，或者说我们这个做一些露营，其实也还有一些前置的需要准备的工作。这时候钱德勒啊、妮子啊，然后我们TOG 的主播应该都会在，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讨论。然后尽量我们每天可能有一些分别带队的计划啊，我们集中的一起的去玩，
比较让大家丝滑的进入到这个看演出的状态，把一些后顾之忧给大家解决一下。
对，其实第一天过去之后，我相信每个人就应该会非常的熟练了。
对
啊，那后面家其实就是四散的去玩，然后我们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再一起嗨一下，对吧？我们比如说我们临走那天晚上，我们再一起玩一玩，我们再一起喝个酒，或者说围炉夜话一下。对，然后到后面可能还会有别的安排，然后比如因为那附近也有一些别的地方可以去，然后我觉得这个可以放在后面，我们再去一起规划一下。大家一起去的话也可以一起去玩。对，因为我们这个一起的话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自己考虑去占地方，因为这个露营区实际上它不会说你买了个票就在32号，没有，它是一大片地方你随意的。那你如果去晚了，实际上是基本上你找那地方要么找到了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地方。
我干过坡睡觉的时候一直往下出溜、
你不管是头朝上还是脚朝下，脚朝上它都不是舒服的一个状态、因为你晚上你的身体对这个水平，你身体有陀螺仪的，你身体对这个水平是非常有追求的，对吧？你头朝上你脚就胀，你头朝下宁愿头朝上吧，头朝下是绝对不舒服，你睡不着。对，这样的话我们如果一起去的话，那我们会提前帮大家占一大片地方。对，我们几个人可能会提前去帮大家把这个地方全部扎好，我们会找一个更好的位置，这样我们在这个位置里面再去四散。对，然后他一定会玩得更爽一些。对，而且晚上大家可以一块去泡温泉，或者一块去这个吃东西，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回来。然后如果你有担心安全问题，实际上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但是如果你怕走夜路，比如我就怕走夜路，我就怕
然后带探照灯是吗？
我没什么怕的，我就怕黑，我这人就是怕黑，别的没有。对，然后还有一些，因为我们在群里面也提前征集了一些大家的问题嘛，然后我们发现就只有两个问题大家最担心的，一个是签证问题啊。签证问题其实现在因为日本的这个签证政策也是在发生快速的变化，就从之前最早只有5年，然后条件要求极高，然后到有3年，到现在地方开放了单次。我目前看下来，就是因为妮子啊、钱德勒，然后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做旅游出身的嘛，其实旅游资源还是相对比较充沛，也问了一些行业内的人，会觉得这个东西会逐步的很快的放开。然后目前来看，像北上广深 还有成都、重庆，然后东北地区办这种单次和三年的条件已经大幅度的下滑了。目前最严格的应该就是北京领区，就是北京周边的这几个省份都要在北京领区办嘛。但是北京领区现在单次和三年条件也都有比较大的明显的放松，对，所以我
们还没有人敢办
啊，对对对。
政策是出来了，
对，所以就是我们觉得三月份或者说四月份这个东西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变化。然后呢，我们也考虑了 Plan B， 就是如果你比如报名了，或者说你想参加，那最后因为签证的问题，然后我们也想会想办法帮你去解决掉这个问题。你也不用太担心说啊，是不是就我们要是如果我们要会收一些这个提前预定的费用的话，这些你也不用太有太大的担心，一定是到最后我们才去收这个，不会因为让大家因为签证的问题就是带来经济上的损失，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对吧，这是不是我们想要的。还有另外一个担心，就是担心时间问题，就是啊，这个时间是确定的吗，或者这个好请假吗。首先请假呢，这你要学要考虑的是你老板啊，我们怎么解决不了你老板的这个考虑。但时间现在是非常的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完整行程就是7月27号到31号，然后至于前后你要不要在东京或者其他地方再玩，那你自己算进去就好。我自己觉得是你就准备一个一星期的假期会是比较稳妥的啊，基本上你不太会错过什么，而且还能在东京可能玩两天。
甚至我觉得就是你机票是可以提前看定，因为大部分现在机票还是比较灵活。
啊，对对对对对，相对比较灵活。如果你用里程换的话，它会更灵活一些。因为我们如果要做这个行程，我们要一起来，大家一起来做，收费的话，我们会不包含机票，对，我们会包含到整个这三天的 Fuji Rock 的门票，然后包含整个就露营期的门票，然后会包含所有的露营装备，我们会帮大家租好，或者从国内运过去，或者我们在日本租，但是装备你什么都不用带，对吧？你只需要带上一个杯子。或者一个
小的零碎，到时候给大家一个 list、
啊、对对，带上充电宝，对，到时候我们会整理一个非常完整的 list， 大家去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准备，但是那些大件你统统都不用管，我们集中一起运到日本，然后大家直接就去就体验就好了，对，所以其他的这些都不太需要担心，那因为吃饭什么的都很方便嘛，对，然后但是有几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需要大家可能提前了解，就这几个问题是你需要提前接受。首先就是我们认为Free Rock本身最纯粹的体验方式是露营，所以我们并不会去推荐大家住到旁边的比如王子酒店或者去住 Airbnb， 一个是不好定，另外一个是我们觉得不纯粹，就是你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对， 对，
对，
住酒店当然是好，但是因为他们那个酒店是抽选制的，
对，
就那个东西是跟我们一块玩可能没有办法操作、
啊、
因为我没有办法保证你一定能够定得上、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目前觉得大概一起可能20-30个人一起玩，
而且非常贵，非常贵，
反正是不是一个 fair 的价格，
对，
对吧、啊、而且我们确实没办法同时搞定20-30间房，所以我们就决定完全不考虑酒店和这个民宿的方式，我们就所有人一起来露营。
对，因为如果你要住到镇上的民宿啊，意味着你要放弃掉晚上一部分的这个观展和那个时间、
嗯、
就是你听音乐的时间就会被缩短，因为每个人其实不一样嘛，你有早上又不开，对吧？10点钟以后才开始有一些陆陆续续的，然后你晚上就必须得要早一点啊、开车呀什么的那样回去了，
嗯，
就很麻烦。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洗澡的条件比较一般，它你不要去期待一个奢华的澡堂子，它就是一个有热水的淋浴，然后搞不好还要排队。然后虽然呢旁边有这个日式温泉，但那个排队时间。都不用预估它一定会排队时间比较长啊，下了雨的话就更是了。对，还有一个就是一定会下雨啊。你为什么我一定会下雨呢？虽然有一年没下，但是
20多年了，
只
有一年
没下，乐趣了就肯定下雨，我跟你说，因为我一直是比较惜雨的一个人。我去过的所有的城市我都见过那个城市下雨的时候，哪怕只去过一天，
我突然不想带你去了、
我都它必下雨，我告诉你啊，搞不好下4天。对，所以说呢，就是你要考虑说你要在这个风雨中有这个体验。对，如果你非常非常的怕冷，或者说你完全接受不了湿泥泞的土地，应该是草地，那肯定还有泥的，肯定会有泥的。对，然后我们先给你泼冷水，对，到时候那个水一定不会比我们泼的要更冷一些。对，但是这些我们会认为它是非常奇妙的体验，因为你不太会主动在这种日子出去干什么，但是这个Fuji Rock 那一定有这样的日子，所以这个是本身吸引我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也特别喜欢在雨天露营，因为雨天再火的营地也基本上是没有人的。对，那你就可以去那些平时人巨多的全都是乱七八糟拍到人的地方啊。又说跑题了， 说回来，大概最后说一下这个费用哈，我们目前核算下来的费用大概在8000块钱左右，就是
人民币啊，人民币
啊，人民币啊，八千日元就不，我现在就定十套哈，8000人民币，包含露营区的门票、全套露营装备的租赁，还有其他的零零碎碎的七七八八，然后这些东西，核心的这些东西，基本上你就是直接买机票来就完，然后还有新干线你自己买，对，然后我们在新系集合，在新系解散。对啊，在新系的消费基本上也就只有你自己买点东西吃的消费了，其他的消费基本上就是看你自己了，买点周边什么的你自己花消费，但大的消费我们这边大头大概是8000块钱左右，基本上就是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利润，对，我们留了一丢丢的利润用来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的意外的风险，对，我们当然是想赚点钱，但是目前看下来赚不太多，反正
就当给自己团建放假呗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当我们 TOJ 一起团建了，带大家一起来团建一轮，对吧，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夏日露营趴来去操作的，然后希望跟大家能一起来玩吧，因为也是我们第一次出境的这么一个活动，对吧，然后这次如果玩的不错的话，那我们接下来比如什么花火大会啊，或者到冬天去滑雪啊，看这个红叶呀，啊，我们去，比如说我们就组织一个东京的 City Walk， 这些都完全可以去操作，因为接下来一旦签证放开，反正妮子呀、钱德勒啊是会很多时候经常会回日本的，搞不好我们回日本之前就在群里发起一个征集，说啊，接下来的5天在哪儿，我们要不要一起喝咖啡什么的？
特别想带大家可能去一下高野山啊，
对，
住一下这种宿方啊，
对，逛一下 Beams 呀，就这种大大小小的活动我们就可以搞起来，对，然后只是我们选的这第一次嘛，是一个比较重的方式，但真的是我会觉得，如果大家一起待4-5天。其实聊天聊聊会比较深嘛，然后确实是大家每天在群里聊，也是很想要跟大家去奔现的啊。
哎呀，
哎，你看看，妮子快补充一下，我有什么说漏的？
说的很全面了，基本上没什么，我觉得就是一些心理预期的事情。比如下雨这个问题吧，就是吃饭啊，就是在雨中喝酒啊这种体验啊，就是
我尽量让大家有热水喝。我肯定会带上好多套烧水的东西，让大家有热水喝。
人生体验，但是你可能在那个观展、观影区是不能生火的。
OK，
你在营地区是可以的。
明白
啊，但是这个热水什么呢？他们也一直有供应，你们只要带好自己的保温杯，问题就能解决。
OK，
所以人家也是考虑的很周到了，因为毕竟他们是那个淋了20多年雨的这个音乐节啊，所以不用太担心。然后呢跟大本营一起玩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在那个舞台前面啊，一般来说呢大家会把自己的小凳子就扎在那儿。
OK。
然后人一多呢，这块地方呢，就比如说我们去30个人，我乱说，比如说我们有10个椅子就放那儿，哎，那你来了总有人在这个地方，你就一直有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很重要的小 tricky 就是你要单独一个人行动，这个你椅子放那儿啊，等到这里真的要演出之前你都找不着你那个椅子，你都不知道在哪儿啊，对，你放 AirTag 都没有用，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说人一多呢你这个东西就好找，大家操作起来都方便，所以我是很希望说有一群小伙伴一起去的，不要让我老是在那儿走着走着突然就跟人家偶遇，没有用啊，还是得抱团，
是
啊，会玩的比较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适合团建的这么一个活动，大家一起去这个现场，然后沉浸在音乐、酒精，能说吧？这个
当然
就在这个里
面，我们又不敬酒，
一起啊，
酒精很关键的，
很非常关键啊，非常关键，
就不用喝的酩酊大醉，那很危险的，有可能会掉河里。就是，但是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催化作用的感觉啊，微醺一下，然后在这个音乐当中一起摇晃，大山里边啊，随便你怎么嗨都可以的那种自由的状态，真的是我觉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体验。
那最后就是怎么报名呢哈，我们会有多种报名的方式，然后最直接的就是你加入 TOJ 的这个听友群，我们会在听友群里面最及时的去发布这个报名的信息，
因为现在还有一些不明朗的事情，
哎，
所以说这个还不能完全确定，
对对对，还不能让你直接付费啊，因为群里其实已经有朋友催我说，抓紧时间发链接，抓紧时间先买了再说， 对，现在还没有，然后我们还在最终的去核算这个价格，包括再去讨论这个确定这个装备租赁的这个情况，然后但是很快，对，现在三月份我们很快就会搞定这个事儿，然后呢会在小宇宙里面发公告啊，然后也会在蓝莓评测的公众号发推文，就是最终的这个确定下来之后，所以呢我是建议大家来去加蓝莓评测，所以呢我是会建议大家先去加入这个 TOG 的听友群，因为这样的话你所有的信息都不会错过，而且你可以实时的得到主播们的及时的这个解答，对吧？因为其他的更多的像是单向的，对吧？但是听友群里面一定是双向的一个讨论，现在我每天听友群里面有感觉有大几百条消息啊，反正我都看啊，这是我唯一一个都看信息的群。好，然后呢对，然后我们会尽快把这些东西都落实掉，然后跟大家去交付最终的这个方案。对，然后有任何问题还是可以留言跟我们去讨论。
对，所以不管你们去不去，我已经决定要去了
啊，我也已经决定要去了，
门票都买好了
啊。你都买好门票了？人渣，我都还没买门票呢，我发现已经到第二阶段了，又涨了4000块钱，还是涨了多少钱？三千日元，是不是又得多花20000块钱？我录完这一期我就去买门票了，然后大家的门票呢我们得传一传人，然后我们到时候一起搞定大家的门票，但一旦我们发这个招募，也就意味着这个门票应该也会快售罄了，因为今年我估计不会等到最后一刻才售罄，是吧？就目前的这个火热情况。好，大家有什么问题留言跟我们去讨论，留言跟我们去交流。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就到这边，
头也摁得差不多了，
可以了，我的头已经在桌子上了，那就这样啊，拜拜
拜拜
拜拜。